如果你接手过别人的 repo， 你应该很有感。打开 root cloudy.md， 往下滑，还在滑，再滑，还没到底。里面有长期规则，有临时备忘，还夹着上一次 session 留下来的工作记录。看到这里，你大概就知道，这个团队把 policy 跟 memory 混在一起了。这不是不认真，通常是太认真，什么都想留下来，最后反而没人知道哪一段才算正式。所以这一集不是教你多写几份文件，是教你怎么把东西放对地方。我先直接讲结论， cloudy.md 是持久政策面， memory 是续航面，这两个都重要，但它们不是同一件事。很多人会把这两个混在一起，结果就是跟档越写越厚， session 越跑越乱，最后连自己都不知道哪一段才是正式规则，哪一段只是上一次聊天留下来的线索。先讲 cloudy.md， 你可以把它想成这个 repo 的前门。前门要做的事情不是把整栋建筑的细节都贴上去，前门要做的是让人一眼知道这个地方的基本规矩是什么，什么是长期有效的，什么是不能乱改的，什么是这个团队共同承认的方向。所以 root file 应该短，应该稳，应该好扫，它不是百科全书，真的不是。你如果把一堆例外、一堆教学、一堆临时讨论，甚至一堆工作备忘都塞进去，最后的结果通常都一样，没有人真的会读完整份，大家只会在需要的时候瞄一眼，然后因为太长瞄也瞄不到重点，这时候问题就来了，你以为你是在增加清楚度，其实你是在增加噪音。所以比较好的做法是把细节拆出去，细节放 narrower files， 特定规则放 .cloudy.rules， 机制整理放 topic notes， 真正会跨 session 延续的状态才放 memory 或 checkpoint。 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个很容易搞错的地方， memory 不是 policy，Memory 只是续航，它的工作是让你在 session 压缩、重开、切换任务之后不会整个断线。它可以帮你记得上次做到哪，可以帮你记得上一轮做了什么决定，可以帮你记得某个档案还没收尾，但它不能自己变成正式规则。如果一条规则真的重要到要让整个团队都照着做，那它就应该回到档案里。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多团队会不小心走成这样。聊天里讲过一次，就觉得大家都记得，记忆里有过一次，就觉得那是正式答案，结果过两个礼拜，没人知道当初到底写在哪。你不是在减少资讯，你是在让资讯有位置。讲白一点， root cloudy.md 负责最重要的长期政策，细节交给 narrower files， session 的延续交给 memory， 这三个东西一起用才有系统感。你可以想象一个很常见的情境，新同事进来第一天看到的是什么？不是一堆聊天记录，不是一个超长的跟档，而是一个很清楚的入口。他先知道 root file 只放最重要的政策，然后知道细节要去 narrower files 找，如果还有历史决策就去 memory 或 checkpoint 里看，这时候系统就有方向了。因为他不需要猜。再想另一个情境，今天你想加一条例外，如果你没有分层，第一反应通常是我先补进 root file， 听起来很合理，但你会很快把 root file 搞后。如果你已经分层，你就会先问这条例外是长期政策吗？还是只是某个情境的 narrow rule？ 还是只是这次工作需要的 checkpoint？ 你一问这三个问题，答案通常就清楚了。这也是为什么 file tree 很重要，因为 file tree 不是装饰，他其实是在替你标责任。如果只剩一个大文件，那大家就只剩模糊记忆。如果有清楚的树状结构，大家就知道去哪里找答案。所以我很常把这件事讲成一个很简单的画面， cloud.md 像前门， rules 像各个房间的门牌， topic notes 像机制说明， memory 像续航笔记。 memory 像续航笔记，每个东西都在，但不能混在一起。你如果要我拿一个真实感很强的画面来讲，我会这样讲：假设你今天接手一个新的 repo， 你打开第一眼，不要急着读完，你先看它有没有 root cloud.md， 如果有，你先确认它是不是很短，是不是只在讲这个专案最重要的政策， 是不是没有把一堆暂时性讨论全塞进去？接着你去看 Narrow Files， 你会想知道这个团队有没有把安全、文件、流程、角色、发布分到不同地方。如果没有，通常很快就会乱，因为大家之后只要一开会，就会开始问这条规则放哪，那条例外放哪，这个谁负责，那个是不是也要写进 root。 如果这些问题一直问不完，就代表 file tree 还没长对。所以一个健康的 repo 通常不是东西少，是东西有位置。这个位置感一旦建立起来，很多东西就会变轻，每次都重新讲一次历史，没有每次都在聊天里重复决策，没有每次都靠某个人记得当初怎么说。大家只要知道去哪里看就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root、narrow files、memory、checkpoint 这几层要分开，因为他们其实在帮你做不同的事。 root 帮你定方向， narrow files 帮你放细节， memory 帮你保留 thread， checkpoint 帮你在 session 断掉时还能回到正确位置。这四个东西如果混在一起，团队会一直回到同一种混乱。如果分开了，很多事情就会变成可维护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不是只有 Cloud Code 才需要，任何需要长期协作的专案都一样，只是 Cloud Code 把这件事放大了，因为 context 会挤，对话会变形，所以你更需要把正式东西写回档案。如果只剩一个大文件，那就不是系统，那比较像一坨笔记。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做成一个可以长期跑的团队流程，我会很务实的这样做。先看 root file， root cloud.md 只放这几类东西：专案使命、最核心的工作方式、哪些事情一定要档案化、哪些事情不能只留在对话。不要在 root file 里面写一整篇教科书，不要把每个小例外都放进去，不要把某个人某次聊天讲到一半的想法也放进去，因为 root file 要服务的是每次进来都看得懂，不是把所有历史都存起来。然后看 narrower files， 如果一条规则只跟某个主题有关，就把它移走。例如文件格式相关的东西就放 .cloud.rules.markdown.docs.md， 安全相关的东西就放 security.md 或同层的 narrow rule。 如果是记忆、context、 checkpoint 的解释，就放到专门的 topic notes。 这样有一个好处，你之后在做 review 的时候不用整份 root file 乱翻，你只要找那个主题的档案就好。这就是分层最现实的好处，它不是好看而已，它是为了让你真的找得到。再来是 checkpoint， 这一点很多人会低估。 session 很长的时候，很多东西不是被忘掉，是被挤掉，你以为你记得，其实只是刚好还没被 compact 掉。所以 checkpoint 的作用很像路标，它告诉你上次做到哪，告诉你这一轮已经确认了什么，告诉你还有哪些问题没收尾。它不替你定义策略，它只负责让你回得来。这就是 memory 和 checkpoint 的价值，它们让你不会在长 session 里面失去方向，但它们不会帮你替代文件树。所以这一集你如果要带走一个很具体的工作方法，我会说先定义 root， 再拆 narrower files， 再把需要延续的工作放到 memory 或 checkpoint， 最后才回头看有没有哪一层写重了、写混了、写错了。这样做你会发现团队会安静很多，因为大家知道去哪里找答案，知道哪里是政策，知道哪里是续航，知道哪里只是临时线索。如果只剩一个大文件，那就不是系统，那比较像一坨笔记，那一坨笔记刚写完的时候可能还能看懂，时间一久就没人看得懂。再来我们讲两个最常见的坏习惯，第一个是把 cloud.md 写成垃圾桶，什么都往里面塞，每次有新规则就往里加，每次有例外就再补一段，每次有新流程就再加一段教学。短期看起来很勤劳，长期看起来很危险，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些是稳定政策，哪些只是一次性的补丁。第二个是把 memory 当政策来源，这个更危险，因为 memory 本来是辅助工具，不是治理文件，你如果把它当成正式规则，团队就会开始依赖模糊记忆，最后大家都说有印象，但没有人知道正式定义在哪。这时候就算 cloud code 本身还能跑，团队也会开始飘。所以如果你问我实际上要怎么把这件事管住，我会很直接的说，先把 root 变短，真的先变短，把所有只跟特定主题有关的东西移走，把文件格式的规则移到文件规则档，把安全的东西移到安全档，把跟 context 或 memory 的说明移到专门的 topic note。 然后再做一件事， 把 memory 当成辅助回溯，不是正式规则。它可以帮你记住上一次做到哪，可以帮你记住哪个决策还没收尾，可以帮你记住哪个档案该回来补，但它不能代替正式的 source of truth。 这件事如果团队每个人都知道，很多互相猜来猜去的情况就会少很多。像是新同事进来的时候，他不需要问哪一份才是真的，哪一份才是最新，哪一份才是正式答案。他只要照着层级看，先看 root， 再看 narrow files， 再看 memory， 最后看 checkpoint。这就是一个能长期跑的团队最少要有的秩序。它不花俏，但很耐用，而且它会让你之后在 review 的时候省很多时间，因为你不会一直看到一堆混在一起的内容，你会看到每一层各自负责什么，你也会比较容易判断有没有哪一层写过头，或者哪一层根本缺失。所以这一集的重点不是多记一点，而是知道哪一层负责哪一件事。Cloud MD 管规矩， Memory 管续航，档案数管责任，这三个东西要同时存在，但不能混成一个。那如果你真的要落地，我会怎么做？我会先把 root file 压到最短，只留最关键的 repo policy， 然后把细节拆出去，把规则拆成 narrower files， 把机制拆成 topic notes， 把已经定案但还在做中的东西记到 checkpoint。如果你想再多加一层保险，我会建议你把这个流程变成固定检查表。每次有人要动 root， 就先问这一段是不是长期政策，如果不是，为什么还留在 root？ 每次有人要动 narrow files， 再问这一段是不是只属于这个主题，如果不是，它是不是应该往上或往下移？每次有人要动 memory 或 checkpoint， 再问这是延续线索还是正式规则，如果是正式规则，为什么没有回到 source of truth？ 这几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它会大幅降低混乱，因为它会逼大家习惯一件事，先分层再讨论内容，不是先把内容塞满。这里我想再往下补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地方，很多人一听到 nested， 第一个反应是那不就是把 root 再复制几份吗？不是， nested 的重点不是复制，是缩小责任域。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单 repo， 而且内容很集中，那可能一份 root file 加几份 narrower files 就够了。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mono repo， 或者一个 repo 里有很明显不同性质的区块，这时候你如果还逼大家只看同一份 root， 很快就会出现两种问题。第一种，不相关的人被迫吃到不相关的规则；第二种，真正相关的规则因为噪音太多，反而被稀释掉。所以 nested Cloud MD 真正的作用不是把 root 再讲一次，它是在说进到这个子目录之后，你还需要额外知道什么。这个额外很重要，如果你把 nested 档案也写成另一份总纲，那你只是把噪音分散到多个地方，但如果你把 nested 写成明确的局部规则，它就会很有用。例如前端区块要注意的 build 流程，例如研究资料夹要注意的引用规范，例如 distribution 目录要注意的发布 SOP， 这些东西不一定适合放 root， 但它们非常适合放在进到那个区块才会遇到的地方，这就是 nested 的价值。再来还有 add import， 很多人看到 import， 第一个念头是，太好了，我可以把东西一直拆一直拆，但老实讲，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节制，很快会反过来害你，因为拆分本身不是目的，可读性才是目的。你如果把一个本来就不清楚的规则硬拆成很多份，最后只会让人更难追。所以 add import 的比较好用法，通常不是拿来追求档案越多越专业，而是让 root 能保持短，同时让确实值得抽离的主题有自己的位置。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健康的拆分方式通常长这样， root 只讲专案使命、最重要政策、共用工作方式，某个主题真的大到会干扰 root 才抽出去，抽出去之后，党民要能一眼看懂他在管什么，这样你之后在 review 的时候才不会先花很多时间找路。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点，冲突，如果不同层的内容互相打架，团队会非常痛苦，因为大家会开始问到底以哪一份为准，到底这是 root 优先还是下面那份局部规则优先，到底这一段是正式政策还是某个人上次为了方便加上去的补丁。所以只要你开始做分层，就一定要做另一件事，冲突治理， 说白一点，不要让同一条规则在三个地方都讲一次，也不要让同一件事情上层写成 A， 下层写成 B，memory 又留一份 C。这种情况一多，人就不会再相信文件，而一个没人相信的文件系统是最危险的，因为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有，实际上大家都靠猜。再补一个很务实的场景，如果今天 session compact 了，你重开或换一个人接手，他第一步应该看什么？如果答案是你先去翻聊天记录看看，那就代表你系统没站稳。比较健康的答案应该是先看 root policy， 再看相关的 narrower files， 再看这一轮的 memory 或 checkpoint。 这个顺序的好处是什么？它会让接手的人先看到稳的东西，再看到细的东西，最后才看到流动中的东西。这个先后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一上来就先看流动中的东西，你很容易把工作线索误认成正式规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一直讲 memory 很重要，但它不应该先于 fileback policy。 你如果真的要把这套东西落成团队流程，我会建议每次 review 都固定问五个问题。第一，这段内容是不是长期政策？第二，如果不是，它是不是某个明确主题的局部规则？第三，如果也不是，它是不是只属于这一轮工作的 checkpoint？ 第四，这一段有没有跟其他档案重复或冲突？第五，这一段如果 compact 之后不见了，团队会不会失去正式定义？这五个问题一问，很多档案其实会自己找到位置。再来，我想多讲一个团队很常犯的错，把教学内容写进政策档，这个也超常见，因为大家会觉得既然这件事重要，那就顺便把为什么也写进去，听起来很贴心。但长期来看，政策档如果同时承担教学，通常会越来越难扫。所以比较好的拆法是，政策档讲规则与责任， Topic Notes 讲机制与原因，网站稿与讲稿讲人化版教学。这样你就不会用同一份文件同时服务三种不同目的。这其实就是我们整个媒体系统在做的事。研究档不是讲稿，讲稿不是政策，政策不是记忆，每种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如果你把这个逻辑真的学起来，你之后看到任何 repo 都会先想一件事，他有没有把正式东西写回正式位置。如果有，这个 repo 通常能活很久，如果没有，那他大几率只是现在看起来还能跑而已。是先确定他在什么层，如果这一步做对，后面很多 review 就会快很多，也比较不会发生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在讲同一件事但其实不是这种问题。最后我会回头做一个很重要的检查，我会问自己，这份 root file 是不是还是能在一分钟内扫完，这些 narrow files 是不是各自只讲一件事，这个 checkpoint 是不是只记延续而不是偷偷写政策。如果这三题都答得出来，通常这个 repo 的层次就对了。如果答不出来，就代表你还得再拆一次，这样下一个人接手的时候不需要猜，他只要知道去哪里看。这就是系统可维护的关键，不是你讲的多完整，是别人能不能快速找到对的层。如果这件事做对了，后面很多问题都会少掉，你不会一直在聊天里重讲同一件事，你不会一直在登档里塞同一条规则，你也不会让 session 一断线所有决策就一起消失。而且你会开始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就是团队不是靠谁记性最好在撑，而是靠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文件层次在撑。这个差别很大，因为前者很累，后者比较稳。你如果要再多讲一点，我会顺手补一个日常例子，像是有人想加例外，大家不要先问能不能先放上去，而是先问这是长期政策还是这一轮的临时决策。这一句话很普通，可是它很能把 listener 拉回到实务现场。再往下，我会把整个流程讲得更像一个真的 repo walkthrough。 你拿到一个新专案的时候，不要急着改文件，先做三件事。第一，打开 root cloud dmmd， 看它是不是短，看它是不是只放最重要的规则，看它是不是一眼能扫完。第二，看 narrow files，你要知道哪些内容有自己的位置，哪些是文件规则，哪些是安全规则，哪些是流程规则。如果这些东西全部混在 root， 那后面几乎一定会乱。第三，看 memory 或 checkpoint， 而是要你知道哪些东西只是接续线索，哪些东西才是正式答案。如果你在这一关就看对，后面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很顺，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 repo 到底是怎么想事情的。我很喜欢把这件事讲成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root file 像大门口的公告， narrow files 像不同房间的牌子， memory 像走到一半的便条， checkpoint 像你暂时放在桌上的书签。公告不能拿来写所有聊天记录，书签不能拿来当正式政策，便条可以提醒你，但不能替整个团队下结论。这个界限一清楚，团队就会少很多争论，因为大家不需要再猜到底是谁说了算，到底是临时还是正式，到底是现在这一轮还是之后每一轮都要遵守。这些问题如果一直回答不完，通常不是因为技术太难。所以这一集讲到最后，我希望你留下来的不是一堆术语，而是一个很稳的习惯。每次要写东西之前，先问它属于哪一层，每次要读东西之前，也先问它是不是这一层该读的东西。这样你就不会把 root file 写成垃圾桶，也不会把 memory 当成法条。我还想再补一个很实务的角度，很多团队不是不知道要分层，他们是分了之后过几周又开始涨回去，这个很正常，因为人会急，事情一急就很容易想把暂时的东西先塞进最方便的地方。所以你不能只靠一次设计，你要靠一个维持习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每次有人想动 root file 时，先停一下，先问三个问题，这是不是长期政策，这是不是只能在这一层存在，这是不是需要其他人也看得懂。如果答案不是肯定的，那他大多不该回 root。 同样的道理， narrow files 也不是越多越好，如果某一个档案里面什么都有，那他只是把混乱从 root 搬到别的地方而已。所以更好的方式是一个档案只负责一件事，一个主题只讲一个机制，一条规则只对应一个责任范围，这样一来后面不管是 review 还是交接都会轻很多，因为你知道自己不是在看一个杂物间，你是在看一个有分类的系统。这种感觉会让团队比较稳，也会让新的人比较快进状况。我再补一个最后的实务检查，你如果现在打开一个 repo 发现 root file 很长，你不要先问要不要整份重写，先问四件事。第一，这一段是不是长期政策？第二，这一段是不是只是某个主题的细节？第三，这一段是不是只是某次任务的临时线索？第四，这一段是不是其实已经过期了？这四题问下去，很多内容就会自己分流。真的不要小看这一步，因为很多乱掉的 root file 不是一次写坏的，是每次都觉得这段也许先放着，久了就长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你要养成的不是一个大动作，而是一个小习惯。每次看见一段内容，先想它该不该留在这里，如果不该，就把它移走。这样做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团队的沟通方式也会变，因为大家会开始自然地问，这个应该放哪，这个应该由谁负责，这个是不是正式规则。一旦大家开始这样问，你们的 repo 就真的开始有层次了。如果你要把它再往前推，我会建议你把层次变成很固定的写作习惯，也就是说任何新内容进来之前，先决定它是政策、规则、解释还是暂存线索。政策就回 root，规则就去 narrow files， 解释就进 topic notes， 暂存线索就留在 memory 或 checkpoint。 这样做的好处是你不用每次都重新设计一次 repo， 你只要照同一套判断把内容放进去，久了之后大家会很自然地知道什么可以快看，什么需要认真读，什么是正式答案，什么只是这一轮的工作痕迹。这种感觉其实很像整理桌面，不是把所有东西都藏起来，而是让每一件东西都有它的位置，但位置对了，心就会比较稳，做事也会比较顺。我再补一个很实务的检查方式，如果你现在接手一个很乱的 repo， 不要先急着改，先打开 root cloud md， 看它是不是还是只放最重要的政策，看它是不是已经混进太多操作手顺，看它是不是有一些内容其实应该下放到 narrower files。 接着看 add import， 问自己这些被 import 的内容是不是可重用的稳定规则， 如果它只是某一次聊天的结论，那它就不该被当成共用片段。再看 nested file， 如果 subtree 自己有长期规则，那它应该有自己的位置，不要什么都往 root 塞。你做这几步不是在整理漂亮而已，你是在把团队的判断顺序改回来。先问这东西属于哪一层，再问这东西是不是会 cross session 存活，最后才问要不要留在这个档案里。这个顺序很普通，但很管用，因为它会把我怕忘记跟这是正式规则分开。很多 root file 之所以越长越怪，就是因为这两件事一直被混在一起。最后我再补一句很重要的，如果你发现团队里有人一直想把东西往 root 塞，不要先急着说他错，先问他是不是只是想求安心。很多人会这样做，是因为他怕东西找不到，怕别人看不到，怕过几周自己忘了。所以你真正要做的不是骂他，而是告诉他该去哪里放，才会更容易找回来。当你把这件事讲清楚，大家通常都会接受，因为他们要的其实也不是乱塞，他们要的是安心，而分层就是让安心有位置。如果你想把这一句再讲白一点，你可以直接说，不是每一份资讯都要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但每一份资讯都要放在它该在的地方。这句话很适合收在这集最后，因为它不是抽象口号，它其实就是你整集在讲的那件事。我还想再补一个很多人真的会问的问题，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份很胖的 root cloud MD， 到底是重写比较快还是慢慢拆比较快？我的答案通常是先拆再决定要不要重写。原因很简单，很多胖 root file 的问题不是文笔不好，是内容身份混掉了。你如果一开始就整份重写，很容易只是把同样的混乱换一种句子再写一次。比较稳的做法是先做 content triage， 哪段是长期政策，哪段是某个主题的细节，哪段是背景说明，哪段只是当时的工作线索，哪段根本已经过期。你把身份先分清楚再来重写才有意义，不然你只是把一个胖档案变成一个句子比较漂亮的胖档案。我再补一个很实际的 add import 判断题，什么东西值得被 import， 我会看三个条件。第一，它够稳，不是昨天刚讨论完明天就可能改掉。第二，它够广，不是只对一个超窄情境有用。第三，它够清楚，别人打开之后不需要再回头问一句，所以这个到底算不算正式规则。如果三个条件都不够，那它先不要进 import 结构，它可以先留在 topic note， 可以先留在 checkpoint，甚至可以先只是团队在清理中的草稿，这样反而比较诚实，因为不是每一段文字都值得被升格成 reusable rule fragment。 再来，我想补一个很像 onboarding 现场会发生的画面，新同事第一天进来，他打开 repo， 如果 root file 很短而且指向清楚，他通常会很快知道这个专案最重要的是什么，哪些细节应该去哪里找，哪些东西只是延续性线索。但如果 root file 很胖，而且 import, nested, memory 混得很乱，他第一天其实不会觉得你们很完整，他只会觉得你们很重，而且他会很怕自己看漏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胖 root file 最隐性的成本，不是只有维护的人痛苦，所有新加入的人都会慢下来。所以如果你真的把 repo 当团队系统，那 root cloud MD 的任务其实有一部分是在做 onboarding。 他在回答这里最重要的共同规矩是什么。这个角度一想，很多人就比较知道为什么 root 不该写成百科全书。我最后再补一个明天就要开始收敛的版本，第一天把 root file 全部列出段落标题，不要急着改，先让大家看到它到底装了多少不同身份的内容。第二天把每一段标记成政策、细节、解释、暂存线索、过期内容。第三天把细节跟解释移走，政策留下。第四天检查 import 跟 nested 结构，看他们是不是在承接长期责任，还是只是替 root file 分摊重量。第五天才开始修文字和语气，因为在这之前你修得再漂亮，位置不对还是会乱。所以第二集真正要教你的其实不是怎么写更完整，而是怎么让正式东西、可重用东西、说明性东西、续航性东西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我最后再补一个很实用的清单，到底哪些东西通常不该写进 root cloud MD。 第一种， 某次任务才需要的操作细节，例如今天这个 bug 要怎么重现，今天这一轮要先看哪三个档案，这种东西比较像 working note。 第二种，只有某个主题才 relevant 的长篇规则，这种应该往 narrower file 走。第三种，只是为了怕自己忘记而留下来的临时提醒，这种比较适合 memory checkpoint 或者专门的工作记录。第四种，已经需要机制保证的东西，如果它已经是一定要做到，那你不该只把它留在 root pros 里。第五种，历史争论的完整上下文， root file 不该变成会议记录。这些东西不是没有价值，只是他们不该住在 root 这一层。我再补一个每次写 root 前都能用的小判断，如果这段文字今天被新同事看到，他会更知道专案最重要的是什么，还是只会更怕自己漏看很多细节？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他大概率不该留在 root。 这个判断很简单但很实用，因为 root file 最终要帮的是方向感，不是资讯收藏。这就是第二集真正想教你的东西，不是怎么写一份更长的文件，而是怎么让一个团队就算 session 很长，任务很多， context 很挤，还是能维持同一套运作方式。所以如果你要把这集再缩成一句更实用的话，我会说先把东西放对层，再谈怎么把它写好。因为层放错了，内容再好也会失真，层放对了，内容才有机会真的被维持下去。下一集我们就进 settings， 那一集会更实际，因为我们要开始回答这个问题，一个设定到底应该放哪里，谁拥有它，谁可以改，谁不该碰。这些问题搞清楚之后，你会发现很多 team chaos 其实不是技术问题，是 scope 没有分清楚。